第五章。虽然我们读了相关的经文，但是我们会着重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那过去的一整段，从今年以来哈，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因为我们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吩咐门徒要去遵守他的教训。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遵守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那我们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那神的话语也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来一同的祷告，领受神的话语。天父啊，我们今天读了你的话语，这个白纸黑字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呢，其中的真意，其中的道理，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真理却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能啊，主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也向你呼求，你让我们看到这样简单容易懂的字的时候，我们心中虽然明白，但是因为我们行不出来而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力量，因为听到的若不行道，那跟没有听的一样。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坐在这里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学习你的话语，而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活出你的话语，那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眼的时候，你也同时加给我们力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讲说，我们一直讲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那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在讲马太福音里面有六个句子呢，从21节开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它总有六个句子是相似的句型。耶稣总是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或者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然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耶稣是转折，你们以为的是这样子，其实真正的意义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讲过说耶稣来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他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那耶稣呢，就是把错误的解释，把这些人以为的错误的解释呢，他给出了正确的解释。那耶稣的解释是权威性的解释哈。我们常讲过说，你要已经解经的时候，耶稣怎么看旧约的经文，那他的解释都是权威性的解释。因为他不仅哈完完全全的遵守了律法，他还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结指向他自己。所以我总结一下，过去我们几堂讲到这旧约的律法的时候，耶稣说21节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杀人。那耶稣对他的解释就是，你恨人的就是在心里杀人了。那他说不可奸淫，旧约律法里面说不可奸淫，我们以为是只有行动上肉体上发生这个奸淫才是奸淫。耶稣说，你见到妇人动淫念的，就是心里犯了奸淫。那更讲到论到婚约的时候，更讲到你破坏了那个婚约，就是犯奸淫。那上一堂呢是正节讲到说不可背誓，那耶稣说，你如果心口不一，你起的誓就是背誓。耶稣说不可起誓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用起誓来证实你心口不一，来掩盖你心口不一。所以你心口不一的时候，起誓就是背誓。那今天呢，他又讲了两段，在马太福音38节那里，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的解释，他接下来的解释是正确的解释。另一段的话是43节到47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他也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对这个律法的正确的解释。那当中最后还有一节48节呢，好像是对第五章讲律法的时候一个整个的总结。第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他把这个律法总结讲完以后，律法解释出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我们要像天父一样。 天父定的律法本身是完全的，他也是完全的。完全的意思就是一个有点是整体的意思，我们不能把律法说，哦，这个是一部分是，有可以用的，那一部分不能用的，不是这样子。而且律法的解释也就是照着耶稣的基督的去解释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爱你的仇敌。那我们对比我们起先刚刚读过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呢，他并不把这个分成两段，他分成一段，他把这个前面我们四十三节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个地方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他给后面爱你的仇敌啊，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他这两块两段合在一起，而且他把那个爱你的仇敌呢放在前面。所以我把这两段耶稣的讲法的这两段呢，我就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就直接就叫爱你的仇敌。好，那有点是这样子，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呢比较是被动的去爱，你被人强迫的时候你不去报复人家，是被迫的，不是主动的去爱。那第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呢有点是你主动的去爱，你对你的仇敌你在仇敌没有逼迫你的时候，你甚至在你自由的时间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所以我的讲的题目哈，爱你的仇敌，主要从这两点去讲啊，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注重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细微的区别。那细微的区别，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在这里讲哈。比方说，马太福音就会说打你的右脸，啊，虽然说，要不然请张涛上来示范一下，你打我的右脸，看看你怎么打。一般来说哈，我们不是左撇子的话，我们是右手打人的话，你打过去打左脸嘛哈，打不到右脸。你如果要打我的右脸的话，你只能这样用手背打我一下。那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却不讲打哪一边脸，他说打这边脸，你那边脸就伸过去哈。所以有一些这种细微的区别。那马太福音里会说，如果有人想夺你的里衣，你把他外衣也给他。那路加福音会说，如果有人夺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所以有的人有的解经里面会讲说，也许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跟路加福音里讲的是两个不同的情形。可能路加福音会想到讲耶稣讲的那时候呢，可能是针对强盗，强盗要偷你东，要抢你东西，首先抢你的外衣，然后再扒你的里衣。那马太福音讲到的是在律法法律上，法院判你，因为在当时的就当时那个时候的法院法律哈，律法是不可以把你的外衣也判给人的，因为旧约律法有规定，这个外衣是你保命的东西，就是你今天你过日子过生活的时候需要这个外衣，不可能把你外衣判给人的，你只能把你里衣判给人家。但是如果法院这样违背了旧约的教导，他要把你的外衣也判给人的时候，你也心甘情愿的让他拿走。所以大概会有这两个区别。那我们今天不去谈这两段经文之间的详细的对比哈，因为这个会没完没了，会花很长的时间。那罗马书呢我们也不去谈了，我们只看马太福音。我希望在把这马太福音短短的我们可以讲完。那第一点我就要讲的是，爱你的仇敌就是不可报复，这是我们今天的经句里面已经读了嘛哈，不可报复。那这个耶稣是在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里讲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的哈。在你如果看你的创诸圣经的话，你知道他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都出现过，这个被称为报复条款，也就是说英文他用 law of retaliation 就是报复的条例，就是你把我眼弄坏了，我要把你眼弄坏了，你把我牙齿打掉，我要还打你。那这个报复条例呢，你去看旧约，他使用这个报复条例的时候，他主要是给法官那个审判罪的那个法官一个量那个刑罚的标准，意思就是说犯罪的人所受的报复应该和他所造成的伤害相当，这是公平的法律。这个报复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不会以眼还一条命，一个牙还一只手， 对吧？你不会报复过头去，是对那个犯罪的一个哈，他受了惩罚的保护。那如果这个犯罪的人正好是一个没钱没势的人，你像是一个很大的保护。那即使有钱有势的人，你律法叫公平公义，不应该超越你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这个报复的条例呢，实际上是给当权的一个施行律法的时候一个公平刑罚的时候一个量刑的标准。那这个法律呢哈，这个条例呢，从来不能用在个人上面做私自报复的借口。你就明白了，旧约里面是讲到说，哦，对政府啊，或者是法院啊，你要执行这个法律，但是从来不会用作你个人报复的一个借口。比方说，哎，我的邻居不小心或者怎么样，他恨我打我一下，我自己也不要经过法律程序，啪，他打我一颗牙，我啪一颗打过去，我打他两颗牙，很可能是这样子哈。那这个从来没有用在个人私自报复的借口。那耶稣要教导这个说，你们听到这样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很可能就是法利赛人把法利赛人解释这条条款的时候条款的时候，哦，你可以根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进行私自的报复。那耶稣就纠正你不可以报复。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特别是看到背后耶稣举的例子的时候，我们 读圣经哈， 我见过很多的人，就是不管是弟兄姐妹还是慕道友，一旦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别的都记不住了。现在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是，我们常常都记不住经文里面是什么，可是我们都会记住打你这个脸那个脸给他打，都记得清，都说，哎，耶稣讲过这样话，哎，你记得吗？当然他记不了那么细节，是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他记不住这个右脸左脸已经记不住了，不过他说打你这个脸那个脸就给他打，大家都记得这一点哈。那特别是这个时候，哎，我们想说，哦，打你右脸左脸又伸过去，有人想告你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虽然我不见得 不可报复，但是你这个举的例子，耶稣不是在鼓励犯罪吗？我们常常会这样讲，这没法执行，这一执行这个罪恶就更泛滥了哈。那我已经讲过了，耶稣从来没有说政府不要执行公义。那保罗甚至讲到，当我们要尊重在上掌权的人的时候，他讲到政府的时候，他说政府的官员他是神的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Supposedly 你的政府应该是执行制定公平的律法，而且公正的执行这个律法。那但是我们又会想的是，哎，那政府不公平呢？那我们难道基督徒就这样子逆来顺受吗？我们要不要去推翻这个政府啊？啊，甚至我们今天也会讲说，哎呀，我的选票投哪个政府更好啊？你会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对门徒，对我们讲的要爱仇敌，对跟从他的人讲的，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在被动的情形下面，你不要报复。耶稣讲到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甚至不是世界认为好的普世的价值观，而是圣经清清楚楚的教导。那这就是耶稣自己教导给我们的。耶稣要我们的是做世界的光，不是世界做我们的光。当然世界非常的亮丽了哈，世界非常的光鲜亮丽，亮丽到一个地步会把我们的眼睛给闪瞎掉。我有时候想到说这个报复的条例，我很早以前听到过一个例子，说一个小镇里头有两个财主，这个两个财主呢，当然因为一个镇里面你有两个财主，那么小小的镇有两个财主，估计之间肯定有利益的很大的冲突。那这个财主恨那个财主，那个财主就恨这个财主。那其中，哎，不，这是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天使向其中的一个财主显现说，你想得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得到的东西呢，那个财主就得到两倍。所以他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到最后他说，我要瞎掉一只眼睛。那人性嘛，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相爱的，彼此相爱没有问题。你相恨的时候，你不会只是想到说，哎，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真的会想到让他的两只眼睛瞎掉。而且 而且如果不是有这个报复的条例，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会报复，我们一旦有伤害我们的落到我们的手里面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往死里打，甚至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且是复仇只报，对吧？一代一代报下去。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你看金庸的小说里面几乎就是没有一个小说会离开这个主题的，不是复仇之报的话就是这个冤冤相报，这个功夫更好，那个比那个功夫好，都是为了报仇用。那不仅仅是金庸是这样子，如果你看过以前我常常在小组里面跟分享说有个电影叫奔赫，他现在拍成一个新电影了，新的奔赫呢，我不建议大家去看新的奔赫，因为我看的那个旧的奔赫是我忘了哪一年拍的，几十年以前拍的，那个电影就是远超过今天拍的这个，或者是我先入为主的印象，那个旧的奔赫非常的好，他当时得了是一项奥斯卡金像奖。你看到里面的主角，他就是为恨而活着，一直到他见到耶稣以后，这个恨很厉害，为恨而活着。但是耶稣这里教导的，他是对门徒，是对跟从他的人，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他后面讲得很清楚，你要像你的天父那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仍然会有天生而来又被世界加剧的，我们多多少少会像财主那样的恶念在里头，那我们必须听主的话。那我们听主的话的一个做法就是，当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当我被迫处在被他被逼迫的情况下，我不去报复，这是我们爱的一种做法。我们要被迫照着主的教导去做。那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哎呀，感谢主啊，我别人被逼迫我的时候，因为我渺小，我也无法报复，那都是神的恩典。那这里耶稣讲到四个例子哈，那第一个例子说你不与他报复怎么样呢？你遇到恶人的时候，你不要与他作对，右脸打完送左脸。那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打右脸如果是不是左撇子的话，右脸打这个只能用手背打过去。有人就想说，哎呦，手背打过去反正不疼嘛，会轻描淡写，是把这个耶稣讲打右脸那个给轻描淡写。那圣经你怎么读？你可以读，你可以往这个细节上读轻描淡写。但是圣经从上到下的，你读来读去的概念就是，在你受辱的时候，在你被别人逼迫的时候，你就是心甘情愿的去忍受。你怎么读就读出这个意思来，不会读出来说哦，因为他是轻描淡写，所以被人打一下，其实上是无所谓，所以我左脸也伸过去让他打一下。那不是这样的。他清楚的教导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受辱，被迫的不报复，甚至到了一个怜悯人的地步。因为他后面讲到说，你遇到不公正的判决，我不仔细去解释，你外衣可以被夺去，你仍然去顺服。你遇到蛮横的士兵，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占领了耶稣的时候，正好罗马占领了以色列国，所以罗马士兵是很强狠的，罗马士兵如果强迫你替他拿行装拿兵器，你心甘情愿的，而且他逼你走一里路，你跟他走二里路。我相信当时的人哈，至少很多那些愤怒党人，就是闹革命的人，没有听懂耶稣这句话。因为耶稣离世升天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闹革命，闹革命后，然后让罗马军队整个镇压出来，耶路撒冷城被毁的，圣殿彻底被烧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上面的，不被拿走的。所以大家都没有听进去，但是耶稣老早就告诉你，你不要与他作对。那当然最后一个例子是遇到有求你的，那明显的不是逼迫，遇到有求于你的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的你也给他，而且还不要偿还。那这个呢是明显的不是逼迫，而是所以耶稣讲到说，你被逼迫的时候，你被迫去爱人的时候，不报复的时候，其实他里面都有讲，你主动的到了你被迫不报复，你到主动的去怜悯人。那特别讲到这个有需要的人，有困难的人的时候，你更是应该要借给他们，他向你求的你就要给他。那我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这样是有点没有智慧。我是2005年的时候去北京，走在大街上，我背着一个背包，晚上傍晚的时候有点黑，可不是看得太清楚，在清华的南门那个地方，清华园那里走在那，背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就过来跟我讲说：“大哥，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好几天没有饭吃了。”那我说：“好啊，你没有饭吃，我就拿出20块钱，你去拿去买饭吃。”他说：“不行，大哥，我已经也没有地方住了，你做好人做，你做好人就做到底。我也没地方住，你要不我带你去看一看我住的地方。”我说：“你这个女孩子，我怎么能够跟你去到那个地方住的地方去看一看？”他说：“那你好人就做到底，你把名字也给我，我借你钱我一定还给你。”当时我就想到耶稣这句话，所以有求你的你就要给他，不要没有不要拒绝他。所以我就掏出100块钱给他，我说：“这个可能你，因为他说他爸爸明天就来接他，我说够你住一晚上了，你去找个旅馆住嘛。”后来我回到旅馆的时候，我给我老婆打电话，我老婆就说：“你绝对受骗了，这么愚昧哈，不骗。”那耶稣这个地方并不是讲你路人的时候向你有求的时候就给他哈，他确确实实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也知道这样的人，有困难的人你应该去帮助他，但是他给我们有智慧，所以他教我们说，当我们被迫无奈的时候我们不去报复，可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同时要有怜悯。那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打左脸跟右脸这件事情哈，被受到凌辱的时候不报复是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讲应用，不过让我们现在先停一下来看一个电影片段。这个电影片段是非常精彩经典的电影，是讲一个警察因为他卷进一个杀人案件，他保护这个证人的时候，他逃到那个叫阿米什那个人那里面去。阿米什你知道哈 ，Amish people， 他是不使用现代的交通工具的，他还是马车，也不用电。他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有一次个机会呢，这个警察呢跟着这个阿米什人一起进城，可能是菲尔德菲亚。进到这个城的时候，这个电影的片段就从那里开始，他很精彩，他比我解释的要准确的，不要让你留下更深的印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片段，2分钟。这太大了，太大了，声音是不是太没上？对，我们再从头把它关一下，然后我们从头再看。我这里看得很清楚，可能你们那地方看不清楚。对，这个如果你们看过的，应该会记住这个镜头。这个叫《证人》这个电影。这个 Amish people 呢，这阿米什人呢是基督徒， 他是很保守的基督徒，所以他也会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当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左脸伸过去给他打，当然没有打了右脸，哎，拿那个冰淇淋弄到他这个脸上，但是他就是不报复，忍住。那可是那个警察坐在那个马车里头的，跟老人家坐在那，老人家说 It's not our way， 这个不是我们的方式哈，去对付这个问题。可是那警察说 It's my way， 是我的方式哈，我的方式要对付他。那老人说这种事总会发生的，你千万不要做什么。但是警察就上去帮帮帮，好给他打几下。你看了以后什么样的感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解气？所以你就会报复，你就会报复，是吧？我们的天性就会报复。但是我们会说，而且我们还会说，我们是代表公义正确，就要报复。那报复是很容易哈，不报复很不容易，不报复很不容易。所以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送上去。我有时候想，今天我们的仇敌不见得是大街上逼迫我们的仇敌。圣经讲说，圣经讲有时候讲说，我们往往把我们的家里人当仇敌。我没有见到一个这样的丈夫，也没见到一个这样的妻子，当配偶打你右脸的时候，左脸伸上去给他打。如果有这样的配偶，有这样的丈夫，有这样的妻子，你觉得会打起来吗？神的话不是很真全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批评，被认为不公平，我就要争一口气，我最后一个气就要出来。我们什么时候会说，哎，主啊，我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而且往往是我们被一句话说的，我别人一句话说的不好，我们就伤害的，然后我们就说反正惹不起，我躲得起，我不跟你交往。那教会是这样子的吗？那当然我们不是找借口说我们说在教会里人不应该 有智慧说话哈。可是教会不应该营造一个环境可以敞开心里说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耶稣那样，我们时时准备好说，当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我左脸伸上去打，你会那么容易被人伤害到吗？会吗？你都准备好了，怎么会有人伤害你呢？所以我们不太相信耶稣这样的话。如果你觉得，哎，我讲的话反正我做牧师的也做不到，只不过他不得不拿这个圣经的话来教导，那也是美好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还有一个电影叫甘地的，就是印度那个也是 得奥斯卡奖圣雄甘地的，有没有看过？甘地不是信耶稣的人哈，他不相他不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没有哈，但是他相信耶稣讲的，太奇怪了，他完全去遵守登山宝训的教导。所以甘地创造了，不是他创造了，他是照着耶稣教导的时候，他发明了这个没有暴力的抵抗运动。你怎么打他？打他右脸的时候，他就是左脸打过去。你看那个电影以后，你觉得很 amazing。 当这个鞭子英国人的鞭子打下去，他就再凑上去来打。甘地改变了整个印度因此而独立。我有时候想，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这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他反而相信耶稣的教导，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做。而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常常怀疑耶稣基督的话语，那我们真的要认罪，我包括我自己真的要认罪。有时候而且我们甚至会把耶稣当成一个革命者，说是，哎，你看他来的教导里面，是反抗。耶稣绝对不主张暴力革命。如果耶稣是一个革命者的话，耶稣不是要我们去革别人的命，而是要我们革自己的命。耶稣绝对是要我们革自己的命，他要我们舍己来跟从他。好，那第二点，他在四十三节里面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爱你们的仇敌啊，还有说爱你的邻舍，那就是后来我们常常说的爱人如己，那也是我们今天金句里面的，就是引用我们金句里面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是爱人如己。那耶稣又说，这和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紧紧的连在一起，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那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说要恨你的仇敌，可是呢，因为既然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那对我们的仇敌的话当然要恨，所以是自然逻辑的推理。那这个也是法利赛人的照着推理去教导，可是旧约里从来没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圣经啊，圣经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圣经讲的是清楚的教导的，有的就有，但是你圣经，你把从圣经清楚的教导里面去推那个没有的，往往推出来的不见得正确。虽然你逻辑很 make sense， 很对。我打一个比方，旧约里面圣经有没有讲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基督的人已经被耶稣拣选了，预定了，我们是被定了，对吧？可是有人推出来，那没有信的人就被预定灭亡。既然你们信的人是预定得救，那没信的人不就是预定灭亡吗？可是你信的人是预定得救，没有信的人神从来没有说预定灭亡，甚至神还说我不愿恶人灭亡。所以推不出来的哈，圣经没讲的你推出来了，然后你拿推出来的东西说我就是这个，就是正确的东西，很可怕。那圣经就是这样子，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我就讲这里，那圣经里面讲说要爱人如己，从来没有讲恨你的仇敌，那他们就会把这个解释出来，那错了，绝对错了。那耶稣直截了当解释就是爱邻舍如己，等于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一样。那这里的仇敌哈，并不是指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三大敌人，魔鬼、世界和私欲。那如果是魔鬼的话，圣经直接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如果是世界的话，圣经说你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如果是私欲的话，圣经干脆直接了当讲说你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所以这里的仇敌呢，是指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和情感上被人伤害了，那个伤害你的人或者逼迫你的人，那个就是你的仇敌，却不是神看到的我们啊属灵生命中成长的那些仇敌。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信仰遭受逼迫啊，那些人啊逼迫你的人。那今天可能我们在这美国这边比较少，我们主要是感觉到 peer 的 pressure。 我以前也讲过，我在克莱斯上班的时候，我每次祷告都会感觉到有压力，因为大家都不祷告，你一个人坐在那吃饭祷告，人会觉得有压力。而我们主要是这样的 一点的压力，不是像早期的基督徒真的被抓去逼迫，那也或者说在早些年的中国，那现在中国也一样发生，你真的是因为信仰被逼迫。大概我们在这边很少碰到这样的事，也许将来美国渐渐的堕落后也会碰到这样的事。那还有的当时在耶稣那个年代，说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你信耶稣以后，你家里人很反对你，很多的家里人成了你的仇敌。那今天我们可能碰不到这样的情形，但是我们的仇敌往往都是给我们关系好的配偶啊、儿女啊、父母啊、兄弟姐妹，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是兄弟姐妹也老死不来往的，反而是这样。那甚至有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同事朋友，我们可能不见得是身体上的伤害，但是我们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我们可能是看法被否决掉，或者我们的情感没有被接受，没有被认同。那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那意思就是在你情感上不喜欢的时候，仍然做对的事情。那这个也是旧约里面的教导。旧约在出埃及记23:14-5，他就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哎，你知道这是仇敌的牛跟驴，他迷路了，你要给他捡回来，然后送给仇敌。这你做该做的事情。那虽然是你的仇敌，而且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仇敌，不找不到这个牛的主人，你要圈在你自己的圈里面去养它，等到那个主人来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就是你仇敌的这个牛跟牛是你仇敌的，你一样要给他啊。 所以旧约里面已经讲到这件事情，那往往是我们情感上很难做的、很厌恶的事情，我们就很难做到。我们以前有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实际上我就说你其实你不需要跟着感觉走，感觉自然就会牵着你走，对吧？你感觉里面很厉害的时候，感觉就牵着你走，感觉也会驱使你走。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以前我读心理学的时候，你感受就是感受，感受没有好坏，我们常常会读心理学这样讲说，你要去认同他的情感，然后把他从情感上带出来，那这个是对的，感受就是感受，没有对错。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就发现说，其实情感里面，我们的情感里面有很邪恶的东西，我们情感里面有很邪恶的东西。我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你的恶为什么会向你胆边生？那个是很强的情感，胆都转起来。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情感里面有非常邪恶的东西。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情感这个愤怒往往不是神所喜悦的。他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耶稣教导我们，那我们在这个情感很不乐意的时候，又要去爱仇敌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你就是为你的仇敌祷告。那我也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有为仇敌祷告的经验。那我为仇敌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啊赶紧惩罚他。我从小，我小的时候受洗以后就被抓去批斗嘛，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因为也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主啊惩罚他，让他被管教或者怎么样。后来听说那个迫害我们的那个武装部部长，因为开摩托车车掉到山崖上去，或者受伤还是怎么样严重，我们欢喜快乐。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今天读了这个路加福音，你读了那个我们前面读的罗马书，我不去仔细解释，为他祷告怎么样？为他求祝福，是吗？明明这么讲的，为逼迫你的人不可咒诅他，只要祝福他，为他求祝福。那求祝福就是求神祝福他，但是这个是正确的祷告，因为我们往往会理解为神的祝福就是给他更多的好处。哦，他本来当个小官，神让你祝福他，他就变成更大的官，或者这样这样的。那神的祝福就是让他有一天，他也经历到神的爱，他可以悔改。那并不表示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被他伤害的东西很快就拿走，但是你要为他祷告。那我今天讲说，我们可能碰到的仇敌不见得那么严重的仇敌，可能是我们在事工当中碰到仇敌。那我自己讲讲，我常常也会为我事工中的不是仇敌的这弟兄哈，我们心里难受的时候我祷告。那我看我两三天前的日记，我就会为有一个弟兄祷告。我说主啊，我常常想到他的弱点，他的缺点，我觉得他这个缺点成为他生命的阻拦了。我的习惯，你们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习惯，因为我们祷告不容易专注。我们如果说为某个人祷告，我们很快祷告几句就没了，对吧？那我的做法是写日记，所以一边祷告一边写日记。写日记的时候呢，我会神哪里想让我想起哪些话来，我就记下来。但是我就是为他祷告的，就专注在这个上面为他祷告。那至少会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你会很专注的为他祷告。那我祷告的时候，我说哎呀，我的心里面还是被他这个这些东西好像我感觉到他让我挺难受的东西缠绕住。我就说他这个生命有拦阻啊，你必须给他把这个拦阻拿掉，让他可以成长。然后呢，他就我觉得是神提醒我，他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一起回来的路上，你儿子跟你讲说爸爸，你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那对我的判断就那么肯定，觉得你很懂。我就想起来，我说我没有认为我对你很懂啊，我也没有觉得我对你有那么肯定的判断，我是在学习，我试图了解你。他说可是你愿的话为什么都不是愿 maybe it's possible， 而是这样，你可能你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哪怕说我说你可能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直接给他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你在论断他，你知道吗？我说我真的不希望我是给你这样的感觉，可是他却给人这样的，给他一个这样的感觉。 然后神就，我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哎，会不会你真，当然神不会用这会不会哈，就是你是不是想想看，你真的很多的时候很自以为意的时候，否则我为什么想到这位弟兄的时候，如果我纯粹是为他生命的拦阻痛心，为他生命的成长担忧，我就不会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呀，他老不成长，老不担忧，我就说算了算了，等到他撞南墙。而且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冲动，就是说主啊，主啊，你就让他早点撞南墙。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呢？甚至就是赶紧管教他，难道真的是爱之深恨之切吗？哎，你这样去祷告，你把你自己在祷告的时候，那神又让我想到说，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他在被辱骂的时候，被人吐唾沫在身上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为人祷告，为他们说，神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而且主耶稣要我们这个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你这样一次祷告就完了，而且时常当我们想起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仇敌的时候，你就祷告。那这一切哈，这一切让我们去爱仇敌，甚至让我们去祷告，都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本性。那这里当然讲了，因为我们是神，是我们的天父，他蛮有慈爱和怜悯啊，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女。那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哈。那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天父，我们又是他的儿子儿女，那我们应该像天父一样。这个话用在耶稣上当然没有错，有其父必有其子，因为耶稣跟就是圣子跟圣父是完完全全的一样。那我们这些被 adopt 啊，神的儿女们不太像天父，我们也不会自然像，因为天父他这里讲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今天外面阳光这么灿烂，不见得只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感觉到很 enjoy， 世界上很多的恶人也很 enjoy， 因为阳光也灿烂，对他们，他们也很喜乐，对吧？他说，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就会想说，哎呀，主啊，难道你好坏不分吗？那耶稣当然，主神当然不是好坏不分，因为你去看旧约，神他不喜欢恶人灭亡，他喜欢恶人悔改归向他，但是他绝对不喜欢恶。那你神，你让我们像学你那样，到底是什么？那我想到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刚刚罗马书里面读到的是，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那以恶报善是魔鬼的，以善对善不过是人平等的人性，以善胜恶却是神性。那这正好在这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读到有一个人有一个作者写的叫Friedrich，中文翻译成富瑞德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正好对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爱你的仇敌这个爱有一些注解。他说，爱与你对等的人是人之常情，这是朋友之间弟兄之间的爱，这种对爱你的人和可爱人的爱会使世界微笑。爱不幸的人是一件很美的事，这是对受苦贫困生病失败的和不可爱的人的爱，这种同情的爱会触动世人的心。爱幸运的人却是少有的事，爱那些在我们失败之处成功的人，不带着嫉妒的与他们一同快乐，这种群人对富人的爱，不是爱，不是爱富人的钱哈，而是群人对富人的爱。他里面讲说，黑人对白人的爱，世人总会被这样的圣徒困惑。还有一种爱，是对仇敌的爱，爱一个不爱你反而嘲弄你威胁你造成你痛苦的人，这种受害者对施暴者的爱是神的爱，那正是这种爱征服了世界。所以神要我们去爱仇敌，他也要我们让耶稣这种爱去征服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可以归向耶稣基督。因为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胜过了世界，他又赐下圣灵，叫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恶行，我们人没办法去爱的，我们天然本性没法去爱的，愿 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看爱我们的仇敌。那这样圣经讲说，你这样就会得到神的赏赐，这个不是世人所得的赏赐，那也是在后面一章里面会讲到天父的赏赐。那有时候我在想说，天父的赏赐是什么呢？啊，那当然后面一章里面他会讲到许多天父的赏赐。那又回到我们的登山宝训里面的那个八福，你真的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吗？那个福气就是天父的赏赐，那个福气就是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那样，真的可以照着他的教导去做，那这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赏赐。那你真的能够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或者你努力去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样赏赐，因为你就慢慢的被改变成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所以我们祷告，主啊，我就求你自己在每一个人心中做工，因为你的话语并不是很难懂，但是我们行起来确实是很困难，这个是违反我们的本性。我们求你，你的神性圣灵既然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重生的灵，让我们在情感上痛苦的时候仍然做该做的事情，就是你所喜悦的事情，去爱我们的仇敌。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